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到五十四节。二十七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眼听见了，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过了那2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好，谢谢安玲姐妹。我们今天读到是第四章的下半段。那么我们昨天呢看了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的对话，今天这记住是讲到耶稣对门徒的对话。当着门徒围来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和这个女人讲话是很稀奇，不单是一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对话，而且主耶稣和的撒玛利亚人对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哇，我的父子怎么样会怎样？人家就看见这个妇人刚抛下的水罐子就跑去了。那么这个妇人为什么要抛下这水罐子呢？因为他要把这个好的消息立即的告诉他们城里的人。水罐子是一个对他们来说一个 burden。所以他要放下，那快快的跑去。他可能他跑去哪里呢？他可能跑去城门口。 那些长老啊，通常都是坐在哪里聊天的，然后他跑去就对他们说，嘿，你快来看，这个人告诉我们我以前所有的事，可能这个就是弥赛亚嘛。所以这些人就嘿，这个女人通常不跟我们讲话，但是她现在把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好，我们一起去看。当他们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和门徒对话，门徒说，父子啊，那吃了，耶稣说，我有食物，我有食物。那门徒说，哈，你辛辛苦苦的派我们去城里找东西吃，现在你说你不吃了，是不是有人让你吃啊？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食物都是经常参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然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对他们说，收割的时候就到了。通常在犹太人的这个播种的时候，通常是春雨一段时间，秋雨一段时间，在春雨秋雨的时候他们就播种了，然后再等大概4个月的时候，然后有小麦啊、大麦的长成出来。传道书也讲过 OK， 生有时，死有时，撒种有时，收割有时，这个是他们的观念。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举目观看，收割的时候到了。你们要举目观看，他们举目看的时候，他们看见的麦田是还没有出来了，但是他们见到很多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这里。耶稣就是用这些撒玛利亚人做着收割的目标，就是告诉他们收割的时候到了。很多年之后，当彼得和约翰再一次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看见神的道已经匆匆忙忙了散播在哪里。当时他们就是，这个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当然腓力这是在哪里传道，但是他们就是还记得还想起了耶稣对他们的说话。耶稣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撒种的人，然后他们来到哪时候来收割。所以在这一段的话的里面，我想分享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耶稣的认知。那你看，从撒玛利亚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的认知的时候，首先开始的第九节，他对耶稣什么称呼都没有，他只是说你是个犹太人。然后就开始对话的时候，从41、45、49节，他就开始对耶稣说先生。然后第49节，他就终于认知主耶稣是先知。到29节，当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的时候，然后就是对亲戚的对那个妇人说我是，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就跑回去对哪些人说这个就是基督啊。到最后这些撒玛利亚人，当耶稣和他们住了2天，告诉他们所有的话的时候，他们就认识这个是救世主。你看这个对耶稣的认知是一步一步的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对主耶稣认知是怎么样的，我们也需要好好的检讨自己。第二件事就是关于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就是我们传福音是有责任的。通常我这列手传福音 有7个方法哈，可能有多，但是我这列了7个出来。第一个是集结法，就是你坐下来和人传福音，好的告诉他们用施灵定律啊、罗马路啊、三元福音啊，解释都可以，这是一对一的。或许是就像哥培里的大英福音不到位，就是这个直接法。第二个就是讨论法，讨论法就是和他们讨论，可能是每周的查经，可能就是这今天的这早晨的神更。有时候不信的人，就是像刘刚和小丽，他们就是通过这两个方法慢慢的认识主耶稣的。第三就是见证法，见证法呢就是像奉父小组，他的人呢就把自己的见证讲出来。这见证法是很大的力量，就是人可以不接受你的神学理论， 但是他不能不接受你的见证。第四是的交流法，这个交流法就是和哪个人弄好一个好的关系，能够慢慢的带他的信主。Okay. 第五个是邀请法，邀请法就是邀请人去picnic 啊 cookout 啊，邀请他有个音乐晚会啊，这个福音报的会的邀请，这个是邀请的方法。第六个就是服侍法，服侍法就是当有人有你知道你的邻居他有病了，你去照顾他，他的邻居刚搬进来了，你帮他去搬东西这个是通过这个服侍他的进了医院你去照顾他，通过这个服侍让他们看见基督徒的爱心。第七种就是传媒法，传媒法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的节目进行的时候，你可以在网上发表一些你自己的一个感受也可以写一首歌。有一个女的她终身的残疾，所以她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是很怨恨神，但是有一次牧师就对她说，你可以把你的心态写一首诗歌出来，所以她就写了，这个就是 Just As I Am就是后来就变成我们中文翻译我来歌，就这首歌每一次 Billy Graham 说呼召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播出来，就是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这个就是我来歌了，这很多很多人听了这个就是去信主了，这个是传媒法。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写书就是像李成所写的那个游子吟，我不知道多少人见过读过，但是李成就是那个理工科的一个观念来协助对神的认知，这个也是带领很多人信主的，这个是传媒法。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你看我们就看第二段，第二段呢讲到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就来求他，这个求他就是因为他的儿子病了，这个大臣就叫这个主啊，亲着我的儿子没有死之前请你去救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个白夫长他就求耶稣说，我的仆人病了，求你去医治他。耶稣就去的时候，那个白夫长说，你来我的府上我不敢当只有你一句话就可以了。那么起初几个大臣呢，他也是一样，他也是和那个雅鲁的管卫堂雅鲁一样，求你去我的家，但是主耶稣的说，你去吧，你的孩子好了，能够他的信心就开始改变，他就跟着神的话，主耶稣为据，你就看见他信心成就了，他的儿子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念也是一个成长的阶段。
大臣的儿子得医治是七个神迹当中的第二个，第一个是在迦拿使水变酒，在婚宴上第二个这里也特别提到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这个大臣的儿子得医治讲神迹的时候，我们讲说约翰福音里面是用这个 sign 是一个指示牌那这个 sign 所要指示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会体会到这个大臣在这个神迹的过程当中信心的成长从48节耶稣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这个大臣的开始的信心是从相信耶稣能行神迹这一点开始的到了第50节的后面，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个大臣的信心在成长了前面是要看，现在是听听见耶稣的话他就信了，他没有坚持耶稣一定要跟他回到他家里去亲手去按手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医治他，没有。现在他虽然没有看见儿子已经得医治了，但是他信耶稣所讲的话所以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信心的眼光要开始成长的时候，要从 看得见的或者是能够经历到的那种的事情呢，转变逐渐转变成对神的话语的相信，哪怕这个话暂时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你也带着信心去接受，而且照着这个信去行啊。这个大臣很重要，他就走了，他就回去了，这是他的信心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啊。而且带着信心的行动最后是有验证的啊。当家里的仆人来告诉他的时候，他就问说这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一对那个时候正是耶稣讲话的时候，所以真实的信心是会不断的有 confirmation 验证会出来的啊。那结果到第三个信就是在第53节讲到说他自己和全家都信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前面引言部分梅弟兄给我们讲的啊，我们的人的信心跟随主的信心啊，是真实的信心，是一定要成长的啊。我们天天来读神的话，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思考啊，那对神的信心我们今天那对神又有哪些更多的认识，让我们信心的内容在成长啊。那个妇人一开始对耶稣没有称呼，然后称他为先生，然后称他为先知，然后称他为基督，最后这全村的人都认识说他是救世主啊。随着对耶稣的认识的不断的加深，我们的信心在成长啊。所以这是啊，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啊，一天得到一点，一天多认识主一点啊，那我们这个信心就不一样了啊。那今天在讲到这个食物啊这一部分哈 小平姊妹有很好的分享哈，那请小平来总结一下哈。
好的，我总结一下我们小组关于这个食物的讨论啊，主要集中在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啊。就像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在受那个撒旦试探40天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个食物我们每天要吃的是我们这个肉体的食物，但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更需要每天得到的是属灵的食物。那这个食物不光是我们每天来读经查考神的话语，就像我们也是参与神的工，因为这个食物我们每天吃，所以耶稣说我的食物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既然这个是食物，那就是我们每天需要吃的，所以牧师又鼓励我们，我们每天也需要来参与神的工。那王弟兄又分享到最近在大家在做幸福小组的事工，那当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一起做事工，把这个福音传播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看到有人信主或者接受，甚至说只是愿意听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心情就会是喜悦的、满足的。所以这个属灵的这个食物，它也是会能够带给我们像肉体的食物这种愉悦感或者这种满足感的，对。所以就是鼓励大家，我们不光每天要来吃这个属灵的食物，更是每一天我们能够来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去。
好，谢谢小平哈。这个每一天哈，这个接受食物，这个耶稣讲话就是这样哈，我们一听就懂，但是呢它有很深的含义，是要我们不断去体会的哈。食物一方面带给我们身体的必需，你每天不吃就没力气啊，就会饿啊，这是我们基本的满足啊。就像我们每天早晨读圣经，就像我们坚持不断的传福音一样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啊。第二个，食物有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啊。哇，你要吃一顿美食啊，吃一顿大餐，哇啊，这个那种满足感啊，大家都体会过啊。所以读神的话不再是 burden 啊，不再是说哎呀我每天必须要读圣经啊，成了一种愉悦，一种尝主恩滋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啊。做神的工作啊，服侍主也是啊，就像食物带给我们愉悦一样，不再是一种 burden 啊，不再说哎呀 I have to do it 啊，而是变成一种享受啊，变成一种期待啊，很期待在做工的时候啊，经历神的同在啊，看到神的作为啊，自己也在其中成长啊。那这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啊，他可以把肉身的食物暂时放下啊，因为他心里已经很满足。 啊，心里很多的这个快乐，看到人能够认出他是基督啊，能够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啊，他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快乐。
大家早，我也是对这一段特别有感受。我的体会是，什么是服侍神，服侍人？我从34节看见，服侍就是遵行神的话，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工，我们就是服侍，我们就有食物吃，我们就会得到生命，因为食物吃了以后，这个生命要成长。所以我觉得真正主叫我们每一个人侍奉服侍，是叫我们有食物吃，并且我们得以长大。第35节呢，就讲到我们服侍的紧迫感。主耶稣叫我们放眼看过去，庄稼已经成熟，已经发白。刚才梅弟兄已经讲了，这是指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心里的渴慕，和将来他们很多人都会信主。门徒没有看见，耶稣早已经看见了，非常紧迫。所以我们服侍的人不要拖拖拉拉慢慢腾腾，而要紧迫。第36到38节呢，是服侍的配搭，就是你撒种我收割，我撒种你收割，我们弟兄姊妹是互相配搭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服侍的人一定要注意，我们互补，不是互相拆台啊！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按照神旨意做。最后我们可以看见服侍的果效，就是42节，撒玛利亚人他们自己听了耶稣的话，他们认识到这真是救世主。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传福音，应该怎么样服侍神、服侍人，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我实在是心里头感谢我们的神，每一件事都讲得清清楚楚。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们组里面的今天的内容哈。那首先弟弟姐妹呢，她就是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她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能够第二点就是荣耀主，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生命上应该表现。David 弟兄呢，他就说，就是最大的神职就是这个妇人信主，这是最大的神职，在这一段最大的神职就是这个妇人的信主。那么孙姐妹和孝姐妹呢，他们都觉得传福音是应该就传，是没有 excuse 的，不要说这个理由哪个理由不是传啊。那么 Jennifer 姐妹呢，我答应过她，她不需要做总结，但是如果我觉得我是用我一两句话去总结她的分享的话，是对她不太不公平了。所以呢，我就向 Jennifer 姐妹分享自己的 sharing 好吗？ Jennifer 姐妹谢谢。
我觉得我们每天查经啊，不光是心里面啊这个平安啊，灵里面也平安，然后也真的非常喜乐啊。所以真的谢谢命弟兄带给我们这样子的喜乐跟 challenge。 我自己的分享是，其实都是听到大家弟兄姐妹先分享之后给我的一些刺激哦，给我一些 reflection 啊。那49节呢，我看到的是这个大臣的信心的不足啊，信心的不足。然后但是呢，在53节里面，他们看见了奇迹就信了，全家都信了。那再倒过来42节是 有些人要亲自听见了才会信啊。所以但是这样子过来，不管你看见了或者是听见，神都没有因为我们信心的大小而不理我们，神还是一样的爱我们，一样的拣选我们，一样的来找我们。35节啊，这个还有4个月，所以这个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神的时间表由神来完成，神有神的时间表。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啊。那我只能说我自己啊，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般，我自己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啊，所以我会找很多的借口 ，making a lot of excuses 啊，然后我会有自我的 self pity， 说哎呀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啊，然后我总是找这些时间啊借口啊，就会去拖延阻挡啊，或者说是不去遵行神的话。但是神真的是很奇妙啊，神不会因为我们的拖延 making excuses 而不理我们，不会因为我的侥幸 而忽略我。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地方，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激励，有这样子的牧师带领，然后有幸福小组，让我们，特别是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学的比我贡献的多。所以鼓励大家哈，真的是照命弟兄这个7个大法，我们有7个大法来传福音，他总结了我们现在有这个有这个尚方宝剑哈，来自神的尚方宝剑，又有这种又有怎么样去练法，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练。分享完毕。
Jennifer 也提到这个神的 schedule 哈，神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就是现在啊，跟门徒要等啊，神的说是要不要等啊，35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啊！所以这是神的时间表哈。那当时的门徒是没有看见耶稣所看见的，所以耶稣呢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去看见啊，这个庄稼已经成熟了哈，在那里住了2天。撒玛利亚全村的人啊，当作很多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哈，不断的相信主哈，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哈，我相信门徒他就会慢慢的越来越靠近耶稣的心肠，体会耶稣的心肠哈。那这是刚刚开始啊，那在后面哈，耶稣还不断的让他们出去短宣，去实习哈，一次一次的哈，让他们经历这个庄稼真的是哈。成熟的庄稼就在我们的身边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求神了，让我们看见耶稣所看见的哈，体会耶稣所体会的那个的怜悯，对人的怜悯，我们看见了就会不一样哈，就会有反应。
我为我们的小组做一个总结哈，就是先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虽然是这么糟糕哈，就是有误过丈夫，现在这个也不是她的丈夫，但是她认出了耶稣是基督。她虽然是这么微小的那个信心哈，她就立刻就是去城里将这个好消息跟其他的撒玛利亚人来讲，就是看到那些其他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的行动就是要出城去耶稣那里去。他们就是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我们要自己就是听，不单是听了福音，而且自己也要验证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让我们对于主的信心更加那个坚定哈。然后跟着就是耶稣就说那个做主的工呢，就是一定要靠神，最主要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做工的那个力量能力，同工就是无论是收割的撒种的都一起快乐，而且就是看到那个美好的果效是可以存到永生。最后就是讲那个大臣他信心也是在渐渐的成长，最重要的就是关键是他信了耶稣所说的话，他也要做那个验证，就是看他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建好的，就是他发现就是正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时间不单是他自己他的全家都相信神。
我实在每一次都很 enjoy 听大家的分享。我在小组里面讲了一个见证，就是从关于36节37节38节的。有一年我去秘鲁的首都利马宣教，那一天我拿了单张要去唐人街派单张，结果有一个姐妹忽然间叫我的名字，拉我的手要我跑，我不知道她在那里，她也不知道我那天会在立马，就她说赶快去那个张献民牧师在那边设立的一个宣教的会所，每星期开两天而已，那天是礼拜四，他说有一个中国人在那边要等我们，我就赶快跟他跑去。一到那边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带了一个背包在那走来走去，他说你们再不来我就要走，我已经等了30分钟了。他说我是一个船员，我们的船今天在利马登岸要做3天维修，但是我们的船长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摆了很多刊物给我们读，那我读了一些觉得很感动，我想更多认识耶稣，就他就第一个他买了一本圣经，第二个我叫他坐下来，我说咱们谈一谈，我就把怎么神在哪里，怎么信耶稣，人是罪人，跟他讲了一遍，他很仔细的听，最后他说哎呦基督教这么好，做耶稣的门徒这么好，我要信我要信，我就马上抓他的手跟他祷告，那天他就信。我的重点是那一天我是去 Chinatown， 我是要去撒种的派单张的，我不知道那个中国人那天会在那里，我从美国飞到那边这么远，而且没有人知道我那天会在那里，居然碰到这个中国人，然后我跟他传扬福音之后他信了主，我变成一个收割的人，他的船长是一个撒种的人，结果大家都很欢喜，就看见说神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有时候你是撒种，有时候你是收割者，撒种的跟收割的其实都应该一同欢喜，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我只想讲这个故事让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是我们的天职就是要传福音。
好，谢谢吴长老，每天早晨的分享都非常的丰富，有神的话语的解释应用，还有生命的见证，感谢主。那也欢迎，最近不断的有新的朋友加入我们早晨的灵修聚会，今天特别欢迎冯潘姊妹和肖姊妹，他们是从国内特意登陆上来跟我们聚会，其实还有一位周阿姨，她是从北京，已经跟我们在一起读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每一天她也是很固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上个星期天，晚上还来参加我们幸福小组的聚会，我们都欢迎你们，也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一起来成长，那结束的时候请梅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享受你的话语，主要求你让圣灵向我们启示，把我们所思想的 这大一句话就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跟着这个句话就活着我们的生活，就遵循你的旨意，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